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艾米播报。
梵蒂冈和中国今天同时宣布双方签署主教任命的协议，但是声明没有提到中梵或中和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港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日前批评梵中协议是送羊入虎口，推动协议的教皇高层则辩称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针对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和基督徒的做法。中国驻多米尼加大使馆揭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多国外交自主划风剑指美国，传中国取消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刘鹤华盛顿行也喊停，但是美国称对中美贸易争端出路感到乐观。美国宣布制裁中共军方向俄罗斯购置军备，中国国防部回应称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纽约一个华人月子中心发生血案，一名妇女砍伤三名婴儿和两名成人。日本自卫队访华团在北京和解放军进行交流，伊朗阅兵式遭到不明武装分子袭击，死伤惨重。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霞蓉，接着再请艾米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教廷官方媒体梵蒂冈新闻今天宣布，教廷22号已经与中国针对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性的协议，这个宣布证实了之前的传闻，但是声明没有公布协议的内容细节。中国外交部同步发出了同样的声明，梵蒂冈的声明指出，在长久互相接触后，教廷国务院与外交部的次长卡米莱利与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王超9月22号在北京针对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个临时性的协议，祈愿他能对中国的教会生活、中国人民的福祉与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这个声明还指出，该项临时性的协议是一个循序渐进和相互靠近的成果，是经过漫长过程的慎重协商后签署的，协议也就其本身的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性的评估。这个协议涉及到教会生活及其重要的主教任命问题，并为更广泛的双方合作创造条件。梵蒂冈的声明还表示，双方的共同期望是该协议能够促进一个富有成果和远见的双边对话，并能为中国的天主教生活、中国人民的福祉以及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声明没有透露协议的细节，也没有提到中梵或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之前有分析曾认为，中梵签署主教任命的协议就意味着中国将首次承认教皇的天主教领袖地位，以及教皇也将承认北京任命的七名主教。香港的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还对传闻中的中梵签署协议提出过批评，他形容这是送羊入虎口，认为这个协议是天主教信仰的背叛。他批评主张与北京妥协的梵蒂冈国务卿帕洛林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是素世的优秀外交官，他应该下台。目前梵蒂冈正面对着教会性侵的丑闻事件，陈入金表示，如果跟中国签订协议的话，将进一步削弱教会。帕凡洛林本人就此提出了强烈的辩护，他在本月20号晚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必要对于这个协议进行激烈的谴责和抗拒。帕洛林表示，大家都有权利思考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人的方式下进行。他说，他们深信这个协议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他说，天主教皇也不会天真到认为以后一切都会顺利，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帕洛林是推动梵蒂冈和中 中国签署这个协议的主要推手之一，他在教廷的地位仅次于教皇方济各。中国目前大约有1200万天主教徒，但是分成两派，一派是经过梵蒂冈认可但是遭到中国打压的地下教会，另一派则是隶属北京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国际社会多方关注和批评后，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周五也坚决地批评中国针对维吾尔少数民族和基督教徒的做法。请听尼古拉的详细报道。
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的最新报道，美国继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制裁中国军方采购俄罗斯武器装备的部门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公开谴责中国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监控以及中国基督徒的出境。美国国务卿的这番长篇议论有可能会进一步损害当前因贸易纠纷而已经恶化了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在一次以全球宗教自由为题的演讲中严词批评中国针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做法。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传来了美国国务卿这一演讲的发言片段。就中国维吾尔穆斯林的处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数十万可能有数百万维吾尔人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拘留在教育营，被迫接受严厉的政治教化和其他可怕的滥用权利，他们的宗教信仰遭到破坏。
Awful abuse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re decimated.
就中国基督徒的现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也担心政府继续镇压在中国的基督徒，包括那些厌恶的做法，比如关闭教堂、焚烧圣经、强迫信徒签署否认他们信仰的字据。本台法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常提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之间的友谊，特朗普总是用赞扬的话语谈论习近平，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一种不利境况。在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和共和党籍的议员们都在呼吁执政当局制裁中国侵犯宗教自由，这一请求目前暂时没有答复。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抵达多米尼哥，当地时间周五9月21号为建交五个月后的中国大使馆揭牌。路透社报道称，王毅在致辞中盛赞中多两国建交的历史意义，并且预计将和多米尼加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进一步介绍。
报道称，中国外长王毅代表中方主持了大使馆的揭牌仪式。他在中国央视的直播中说，经过过去20多年的交往，多米尼加已经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王毅强调，建交短短4个月来，中多合作取得了更多更重要的进展，充分说明两国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据美国之音报道，周五王毅在多米尼加的记者会不点名地谈及美国的立场。他表示说，多米尼加等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完全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其他国家无权也不应该干涉。王毅说，中多建交不针对第三方，不会损害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和正当权益。路透社也指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两国就在上述地区加紧争夺影响力。华盛顿本月7号曾宣布召回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大使及临时代办，以了解三国与台湾断交的决定。美国驻多米尼加大使伯恩斯坦返回驻地后，21号首度公开露面时说，召回行动显示美国政府慎重看待邻国形势。伯恩斯坦在谈话中未具体提到台湾，不过表示说，在华盛顿期间被问及中国在有关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伯恩斯坦也指出，美方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但也希望他们在做出决定前能够考虑到长期利益。
除了宗教和外交之间的分歧外，中国和美国目前在双边贸易、军事以及其他的几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和较量。首先是在贸易领域，据路透社报道，《华尔街日报》周五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称，中国已经取消了和美国的相关贸易谈判。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原定下周前往华盛顿的行程也被喊停，但是报道内容并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华盛顿发出邀请后，北京原计划派遣由中阶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华府，为刘鹤的访美铺路。就在《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刊出前几个小时，路透社今天报道说，美国还对走出中美贸易冲突的前景感到乐观，认为有希望就双边贸易争端找到出路，但是没有任何重启谈判的时间表。有关中美贸易争端最新的发展以及其他的报道和分析，请留意收听新闻节目之后夏荣报的编播的要闻解说。针对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负责人实施制裁的消息，中国外交部表示抗议，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以后，中国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吴谦周六也回应称，中国军队对此表示愤慨和坚决的反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和抗议。纽约的华人月子中心发生了血案，一个妇女砍伤了三名婴儿和两名成人，请听王山发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五凌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一个华人月子中心发生血案，事件发生在凌晨3:30左右。警方说，一名妇女持刀砍杀她的女同事，然后砍伤三名不到一个月大的女婴和一名婴儿的父亲。警方在现场找到一把剁刀和一把切肉刀，三名受伤女婴被送到医院治疗，伤势都很严重。一名出生才3天的女婴和一个刚满月的女婴被砍伤肚子，另一名出生20天的女婴在耳朵、下巴和嘴唇附近有裂伤。凶险的女同事身上中了8刀，女婴的父亲脑部和腿部中刀，受伤的女同事在医院进行了手术。女凶嫌在地下室被发现时，因为割腕自杀，失血过多，失去意识，她被送到医院治疗，警方在医院将其逮捕。事发时，该月子中心共有9名婴儿，婴儿的父母也住在中心内。警方描述该中心为短期住宅设施，目前还不清楚该中心是否合法的月子中心，也不清楚凶嫌的行凶动机。
日本自卫队的访华团目前正在北京和解放军进行交流，请听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作为日本自卫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校级军官的交流项目，由统合幕僚监部防卫计划部副部长真殿之彦任团长的自卫队访华团于本月19日抵达北京，9月21日在北京与中国军方智库、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成员等就海洋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交流项目以日本的四川和平财团与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为窗口，从2001年开始进行。2010年由于该年9月发生日中钓鱼岛海域的舰船相撞事件终止，2011年一度中断的交流再开，而2012年10月再次由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中断。今年2月5日四川杨平在北京召开记者会表示，已与中方就重启日本自卫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年轻干部交流项目达成协议。4月15日以访日团团长陆军少将慈国威为首的中国军队中层干部等25人抵达日本访问。这次自卫队访华团访华是对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层干部代表团访日的回访。 自卫队访华团将在华逗留至27日，除北京外还将访问吉林省长春和上海。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伊朗的一个城市在举行阅兵式时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目前已知造成24人死亡，50多人受伤。伊朗政府谴责这是华盛顿以及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制造了这次恐袭事件。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路透社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周五消息称，中国巨信取消了原定下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新一轮贸易谈判。然而几个小时前，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还对路透社表示说，美国对于中国恢复贸易磋商表示乐观。目前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指出，美中贸易争端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晚间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原计划派出一个中层级别的代表团提前到华盛顿，为副总理刘鹤下星期领队与美方谈判铺路，但是这项计划被取消，刘鹤的华盛顿之行自然也就告吹。与此同时，彭博社也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已经取消了与美国计划的贸易谈判，并且在中期选举之前都不太可能坐下来与美国谈。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说，除了将于9月24日生效的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外，美国周四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导致了最终中国决定取消与美国的谈判。特朗普总统推动与中国公平竞争的环境，他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并威胁称，如果中国采取报复，美国将会有更多的举动。周二，中国表示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将和美方一样在9月24日生效。中国商务部和中国财政部周六均未就询问此事的传真进行回复。另一方面，路透社则引述白宫不具名的官员说，美中双方保持接触，白宫对解决双方贸易纠纷仍然乐观，不过暂时未定出下一轮谈判的日期，先要评估中方对新一轮关税的反应。路透社在周五引述这名不具名白宫官员的话说，中方非常清楚美国反对不公平贸易的要求，特朗普总统已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但美国政府的最终目标虽然并不是要把中国经济从美国市场中分离出去，因为这不利于长远发展，但短期内中国继续其一贯做法的结果势必导致美国公司转移供应链条。此前，美国媒体 CNBC 报道说，随着美中贸易战持续扩大，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指出，美国的进口量几乎是美国对中国出口量的4倍，因此中国将没有子弹进行报复。而他也表示，特朗普对中国输美产品苛重税主要的目的在于改变中国的行径，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罗斯也提到，商品价格受关税影响而上涨对通膨的影响微乎其微。此外，罗斯还说，前期的关税没能达成更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令人有些遗憾。他希望新关税最终能够带来建设性的对话。据了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超过其对外总出口的1/5，而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顺差的60%， 因此中国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美国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才刚宣布对美国商品加税，又透露出将整体降低关税的消息。中国市场严重依赖美国商品，而且很多商品无法找到替代品。彭博社的分析指出，中国经济难以承受对美加税的打击，因此9月20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天津出席2018夏季达沃斯论坛时表示说，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并将出台一系列支持企业的政策，以减缓中美贸易战升级对中国消费者造成的负担。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要闻解说，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福林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9月22日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关注点各有不同。左翼的解放报主要回顾了西方在过去数百年中的殖民史，并向其读者介绍了在这一漫长时间中殖民者对全球各地居民所采取过的性剥削和性侵害。其他国际版还就当下英国和欧盟双方在脱欧谈判中面临新一轮危机进行了分析。英国脱欧谈判受阻，英首相特蕾莎梅放话要强行退出欧盟，同样是右翼的费加罗报所重点的关注的话题之一。该报另以中梵走向历史性和解为题，就中国当局和梵蒂冈教廷或将在近日就主教任命议题签署协议的消息进行了报道。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在本周二引述消息来源称，一个梵蒂冈代表团将于九月底访华，如果会谈进展顺利，中国政府和罗马教廷将历史性的就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议题签署协议。该报道还强调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争议。文章提到梵蒂冈方面透露称，教廷的一位重要人物将可能于九月底访问中国。倒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重磅消息传出之际，教宗方济各自周六起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因此费加罗报文章指出，教宗本人此次第25次离开意大利遥望俄罗斯的东欧访问之行，也将被中梵关系或将取得重大进展的消息盖过。若不出意外，梵蒂冈方面将于方济各抵达立陶宛首都当天向外界公布双方就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达成协议的消息。中国大约有超过1200万天主教徒，其中一半隶属于得到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教会，另一半则通过被当局视为非法的地下教会从事宗教信仰活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当局以所谓三字方针控制与限制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三大教派在中国的发展活动。自中国大陆1951年与罗马教廷断交后，至今为止梵蒂冈仍与台湾当局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并未与大陆建交。而在此之前，中梵双方就天主教在华发展所存在的重大分歧之一，就是对天主教管理层主教任命权所存在的争议。1980年，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北京成立，中方强调中国天主教应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向前推进。全国性天主教团体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简称一会一团。若如上文所说，罗马教廷与北京方面即将在近日就在华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和解，中方将首次承认天主教教宗为中国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人，梵蒂冈方面则将正式承认由北京任命的七名主教的神职合法性。此前双方曾同意将由梵蒂冈任命的广东和福建的两名主教被由北京所认可的主教代替，以换取北京承认梵蒂冈任命的齐齐哈尔地下主教。文章分析称，如果双方并不立刻宣布恢复建交，那么上述所提到的中梵历史性和解指的又是什么呢？其回答则是，随着协议的达成，经中国官方和罗马教廷双重认可的主教人选将依照天主教惯例提交教宗本人予以任命，后者则保存对被提议人选的一票否决权，从而使教廷在台面上对管理天主教中国事务获得受限的官方认可，也避免了官方教会在之前从事自选自胜的尴尬和争议。 作者认为，虽然此举预示着中韩关系在方济各的领导下将取得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高度，但教宗本人的这一决定也将会使忠于罗马的中国地下教会信徒带来巨大分裂、不满和被打击的风险。事实上，这一观点也被以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为代表的部分中方天主教人士的坚持。他在近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调称，这个协议是对天主教信仰的背叛。依照陈日军本人的话说，双方会谈的方向明确，梵蒂冈准备出卖中国的地下教会。他并认为，在罗马教廷正面对全球多地教会性侵丑闻之际，此次跟中国的协议将进一步削弱天主教会。而针对这一批评声音，梵蒂冈方面则拒绝回应。文章认为，由方济各所领导的罗马教廷在主教任命这一关键问题上与北京的妥协，秉承了其前任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所发表的致中国教会信函中呼吁天主教爱国会和地下教会进行和解的精神。对亚洲存有浓厚兴趣的方济各本人也希望在其领导下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能取得重大推进。对此，陈日军则推测称，约有一半地下教会会接受中梵建交协议，但其也担心部分反对人士会做出非理性举动，甚至会制造暴乱。此外，一旦中梵双方达成这一重大协议，梵蒂冈是否会选择在稍后与台湾断交并与北京建交同样令人瞩目。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有正式邦交的国家。针对这一疑问，台驻梵蒂冈大使李世民在日前与方济各进行私下会晤后宣称，梵蒂冈和北京的协议不会影响梵蒂冈与台北的外交关系的任何改变。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双语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9月16号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及论坛成立20周年研讨会，这是最受中共高层关注的民间会议，产官学三界大佬及顶级经济学家云集，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智囊的与会者们言辞犀利极为少见，直面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对政策制定者的批评指名道姓，借用网络自媒体一位作者的话说，可谓上演了一场经济版的华山论剑。与会者表示，消灭私有制是一种不和谐音，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中国宏观税负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此次会上的发言部分流出后，很多网友直呼全是妄议中央，但仔细梳理各方发言内容就不难发现，会议并未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提出前瞻性的研判，更多的是在审视和反思，重申市场经济几十年来对中国经济的深刻塑造，呼吁政府减政、减权、减税，减少干预，淡化国企、民企及外企的所有制分类，在法律上一视同仁，政策上平等对待，让司法独立，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把资源交由市场配置。一位网友在发帖中这样写道，一边强调国企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一边又说市场资源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怎么会有真正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呢？如果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岂不是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又怎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呢？现在是一边打右灯安抚市场，一边向左走讨好国企派，两边讨好，两边通吃，因此这个悖论无解。一篇题为《洗洗睡了》的网文在总结了各方发言要点后写道，他们说的都是这40年来改革开放形成的常识啊，现在已经到了呼吁常识的地步，而且到了大家都惊叹，现在这些体面人这么敢说话，是不是不想混了的地步？这说明什么？说明统计部门的数据其实也没必要看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幼稚园教学研讨会》的网文这样写道， 比照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坐标，这种讨论处在什么阶段？比照西方1930年代凯恩斯的水平，非也。18世纪斯密的水平，非也。我们还在围绕国王能不能随意征税和没收财产而展开争论。毫无疑问，我们处于13世纪英国吴帝王约翰签署大宪章之前的水平。比照中国，我们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中国自秦朝起就已经世皆绝于法，实行了土地私有制，就已经有了系统的法律保护产权。一篇题为《五十人经济论坛存在一个大问题》的贴文这样写道，五十人经济论坛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只在短期经济分析中兜圈子，而不敢涉足真正解决体制性缺陷的长期经济分析。短期分析方法原本只适用于自然科学家对部分自然现象的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人类社会领域，最渴望向科学靠拢的经济学，面对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也采用了这种假设一些因素不变的短期分析方法。虽然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假设了不同的不变因素，但是他们也假设了共同的不变因素，那就是民主、法治、政治体系，各种以短期经济分析为基础的政策建议，都是供民主、法治、政治体系中的民选政府相机抉择时使用的。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引用西方经济学时，完全没有对分析方法的指导性认识，更没有意识短期经济分析的各种假设前提，尤其没有意识到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中国日益落后的政治体系不可能被假设为不变战略要素，中国根本不适合采用短期分析方法。中国需要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部纳入共变考量的长期经济分析方法。将政治因素剔除在外的短期经济分析方法，与顽固维护落后政治体制的利益集团不谋而合，导致经济分析结果在实际操作中演化为政治掠夺的外衣，更导致经济全面的畸形化发展，并且没有有效的政治纠偏机制，中国出现了当代世界罕见的经济越发展，民怨越沸腾的国家治理现象。中国经济学家回避长期经济分析，也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对方法论缺少研究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运用短期分析方法。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经济学家迫于压力，不敢涉足长期经济分析方法。发帖作者朱琦最后的结语是，说话就说真话，不敢就不说话。一个有科学精神的经济学家，与其用短期经济分析转移和积累矛盾，误导民众，不如自我禁言。改开4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学只是非民主法治的政治体系的华丽外衣。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现在我们欢迎您收听本台的亚洲周刊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香港拾荒老人悲歌，贫富悬殊冠亚洲，香港人均所得位列亚洲前茅，但却有大约10000名低收入长者在街头捡拾纸皮赚取极微薄的金钱为生。拾荒老人的悲歌不仅折射香港贫富悬殊尖锐，也暴露出香港人缺乏全民退休保障的痛苦。香港政府坐拥巨额储备，却长期以 积极不干预的市场化思维，拒绝实施全民退休保障计划，八九十岁拾荒老人的身影成为香港死路的印记。
专家是如何看待香港如此多拾荒老人的问题呢？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总主任黄和平表示，当香港唯一的退休措施就是强制性公积金，也就是强基金，而强基金在香港生活成本高的情况下，并不足以让长者安享晚年。他表示，长者在七十岁以后的医疗费用会急升，因此不少长者的积蓄都怕不够养老，唯有压低支出，甚至再尝试工作来维持收入，结果很多就会成为拾荒长者。
香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呢？
香港的贫富悬殊是财富分配问题，源于香港政府理财思维以及管理模式需要革新，不能再以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思路来进行。香港政府过去长期以来抱有积极不干预的理财原则，相关的不干预概念由60年代的财政司司长郭伯伟提出，70年代由另一位财政司夏鼎基来完善，回归以后的香港政府也尽量不增加政府的长额开支，倾向以一次性拨款来处理。
那专家对这个舒缓贫富悬殊问题又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香港政府委托研究的香港大学教授周永新提出了全民老年金改良方案，政府只需要一次注资500亿港元，让市民年满70岁才可以领取，资产不超过500万，全年离港不超过90天等复杂的条件，预计基金可以持续50年运作，而且本金仍然未耗尽，但这项建议并没有获得香港政府接纳。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朝鲜与韩国峰会突破，对两岸僵局带来启示，韩国人民都向往大韩民族统一，不会因为朝鲜政治制度不同而敌视对方，而是跨越意识形态鸿沟，血浓于水，为建立超越历史恩怨的统一国家而努力。这也刺激台海两岸融合派的兴起，要在经济和文化密切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更多两岸融合的机缘，为何两韩可以两岸不可以。
好的，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刚才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封面专题和其他的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
中国90后的年轻导演周盛威最近带着自己的定格式的动画片《女她》参加了巴黎鬼奇电影节，受到法国观众的好评。从形式上看，《女她》是一部时长1.5小时的定格动画大电影，是由导演周盛威通过一人之力拍摄了58000多张照片，耗时共6年制作而成。在《女她》这部影片里，可以看到一个日用品怪兽所组成的想象力爆棚的怪奇世界。电影讲述了一个邪怪的故事，在一个不允许女鞋工作的男鞋社会，一只高跟鞋母亲为了养活自己唯一的女儿，不得不通过变性伪装自己进入男鞋的世界。而从世界观和电影的主题思想上看，这部没有任何对白的动画片却呈现出了多个有关社会学甚至是哲学领域所关注的话题，包括性别歧视、人的欲望、父母对孩子过分的保护等等，这些全世界都会关注的主题，让观众在进入影片这个光幻离奇的世界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下面就请听对导演周盛威的专访。
他这个叫巴黎鬼奇电影节， 啊，但是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对，然后这个电影节它是全球十大奇幻电影节之一，最大的一个奇幻电影节是在西班牙的西切斯 Sitges， 法国这个也是在欧洲这边很大的一个奇幻类电影节，就专门放映一些奇幻科幻，然后还有一些惊悚或恐怖类的一些电影。对，
那您觉得把这个自己的电影列入到这个奇幻电影节合适吗？
哦，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因为女她是一个风格很诡异的作品，就是因为所有的形象都是鞋子怪物嘛，然后创造的这样一个空间场景都是很超现实的，而且讲述故事的方式也是比较诡异的，就是因为没有一句对白。女她有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说在一个不允许女高跟鞋工作的一个男鞋怪物所统治的一个钢铁的世界里面，然后呢所有的女鞋怪物他们是植物和花朵的化身，对，他们的身体是植物，然后眼睛是花朵，然后不同的女鞋他们会孕育不同种类的果实，然后这个果实会单性别繁殖出新一代的女鞋，就比如说高跟鞋它可能成熟之后，然后它就可以变成，就可以孕育出一个苹果，然后苹果它分娩之后里面就是一只新的它的女鞋宝宝，对，他们是一代一代这样单性别繁殖方式，这样一帮女鞋，然后他们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他们是生育工具，就是他们没有选择生或不生的权利，然后他们也没有工作的权利，他们只是被迫的去不断的去孕育下一代，然后他孕育出来的下一代会在第一时间被做变性手术，然后扭曲成就是金属啊，然后还有钢铁那样的一些男鞋怪物，然后投入到正常的生产和劳动当中。这世界观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故事是说其中的一只生育工具，就是那个其中的一只高跟鞋女怪物，然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被变性，所以他逃出了这个生育监狱，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就相当于就逃跑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他为了养活自己的女儿，他不得不去变成一个男鞋，然后他把他自己伪装成一个男鞋怪物之后，然后进入到男鞋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一开始是辛勤的工作，然后到后面发现这个世界有他自己的游戏规则，我必须要去适应他，但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女性的身份，所以他就会出现很多跟其他的鞋子不一样的一些特征和样貌，他就会受到很多人的歧视和打击，然后最后他决心就是复仇反抗，最后把所有赢得的这些报酬啊、食物啊，然后都喂给了自己的女儿，对，所以是一个动画版的杀死比尔的故事。
你开始就有这样复杂的这个构思吗？还是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的这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
世界观是一步一步完善的，然后世界观的搭建基本上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故事的也是逐渐逐渐丰满的，然后很多一些情节的设计，然后包括具体的一些剧情桥段，然后也是在可能总体好像就剧本这一块也花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所以所有的创意的部分就是虚的部分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完成，很多东西也是根据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况在做了一些调整，就比如说全片基本上80%以上的场景和道具是用生活垃圾和废品回收再创造而成的，所以有一些情节包括比如说那个开头那个生育监狱，就是他是拿所有的那些废旧的那些羽绒服啊，然后还有一些大家穿过的不要的那些毛衣啊，然后用这些衣服做成了一个监狱，所有监狱的那些士兵就是手套，然后也是大家不用的那些手套，对，还有一些袜子，就袜子是这个世界的食物，对，就这些东西其实是我有了这样一些废品，然后在这个废品的基础上然后再去创造，对，所以是一个不断的跟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物品对话的一个过程。
那最初的这个用高跟鞋来代表女性，用其他的怪物鞋来代表男性，这个想法是最初就有的，为什么用鞋呢而不用别的东西？
是因为有一个具体的故事， 就是我当时在一个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隔壁桌有一对男女，然后那个男的是穿了那种很西装革履的那种衣服，然后穿了一个皮鞋，然后那个女士呢就穿的就是也是比较正式的那种衣服吧，然后但是穿了一个红色的高跟鞋，然后当时是有一幕就很受触动，就是他们在桌面上会很正常的去谈一些公务上的事情，然后好像就没什么，但是在桌子底下，然后我看到就是那个男士他一直在用他的皮鞋去蹭那个女士的小腿，然后那个女士就很不想被蹭，然后但他又没有不好意思就是离开，然后他就坐在那儿，就整个人就一直在被这样骚扰，然后他也无力反抗，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个男士的皮鞋特别像一只鳄鱼，然后在撕咬这个女性的，就是像猎物一样，就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个皮鞋张嘴巴就还有牙齿，所以那一下的情节和这个画面就深深的触动到了我，就会让我觉得说鞋子它具有一种能够表情达意的功能，然后在所有的物品里面可能鞋子是最能够指涉性别这个身份的这么一种物件，所以决定用皮鞋和高跟鞋来去讲这个故事。
那现在关于这个女性的被骚扰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全世界都在围着，我也是这个运动稿，所以你这个已经超前了，五年前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还是你一直在关注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个性别歧视这方面的这个主题呢？
其实她最开始就她前60分钟她都是在讲一个女性主义的故事，换句话说都是在讲一个女性进入到这样一个男性主宰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她怎么样去面对，然后怎么样去反抗，怎么样去夺得胜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在结尾的时候我是有意的没有把这个东西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现在就是MeToo 运动发展到现在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出现，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利用这个运动然后达成自己的一些私欲，所以基于这方面的思考，其实最后结局就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结局，就最后的结局其实是高跟鞋的女儿她建立了一个新的女人的女鞋的王国，然后以同样的类似的手段去维系这个欲望机制的这个运转，然后她也雇佣了一批女鞋做她的劳工，但其实真正的处于底层的女鞋，然后她们只是从最开始的男性统治下的生育工具变成了最后女性统治下的劳动工具，但并没有太多变化，所以其实女她应该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她超出了性别身份的一个范畴，她其实讨论的是欲望面前男女是平等的，她其实讨论的是这么一个主题。对，所以其实在五年之前我的想法是说是一个会很关注男性女性性别身份的这么一个想法，但其实到五年之后最后影片的结局其实是反映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超出一个性别讨论的范畴，然后把一个个体作为一个单纯的个体去看，就他就是一个有欲望然后有自己行动力然后他有自己各方面的情感的多维度的一个个体，只是说这个个体他有的是变成了男人，有的变成了是女人，但是他在不同的群体面前他所反映出来的特征和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其实是类似的。
这样一个结尾呢，就是让这个电影从一个女性主义的这个思路变成了更大的这个社会和哲学的话题，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职位，还有这个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好像主题变大了，可以说是升高了一个层次。
对，
你自己最后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对，因为女她是今年唯一一部获邀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展映的电影，然后当时在哲学大会放映的时候就也有很多哲学家然后对这个影片的主题给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嘛，然后他们也是觉得说我在影片结尾其实消解了过分弘扬女性主义和过分弘扬女权这个逻辑，他们觉得是更往深了走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一个弱势群体，当他们真的有话语权或者说他们真的能够站到历史舞台的或者说能够站到一个高位的时候， 他们是否还会真的那么美好，去建造一个很美好的乌托邦，这个是存疑的。因为可能我恰恰是说会把女性看成是一个既有善良的一面，然后也有她有欲望的一面的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最后其实给出这样一个结局是基于就是他女儿那个角色本身的一个思考。这个其实跟影片的一个宣传语是比较像，就是影片的宣传语是欲望面前男女平等。对，就是真的只有在欲望面前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大家都可以刨去这些，不论是性别身份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社会身份或家庭身份，在欲望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问题就是你怎么去看待欲望这个东西。其实可能对于女她来说，最后她其实呼吁的是希望能够不要太膨胀欲望。她最后其实她想要倡导的一个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克制欲望，就是不要在欲望面前迷失了自己。对，就不管你说你是男性也好还是女性也好，因为其实女她最后结局从视觉的层面来看的话，最开始帮助这个女鞋她获得自由，然后她去反抗的这么一些自然的一些花朵呀和那些植物啊，还有水啊，还有大海啊，这样一些看上去很美好的这样一些视觉元素，在影片的结尾她被纳入了到，她被纳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就是很压抑的一个元素当中，就是所有的鲜花绿叶和流水，它们变成了装点新的欲望机器的一个装饰。对，影片的高潮是女主角把男性的那些机械都毁灭掉了，就有一场非常大的火焰戏，就是那场大火把所有的工厂的那些齿轮啊，还有那些钢筋水泥全部都烧毁了。所以最后结尾是在这样一个废墟当中建立了一个自然的女性女鞋王国。对，但是这个自然的女鞋王国并不是她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美好。对，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女她影片周胜威导演的专访，我们也祝她的艺术之路越走越远，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本次文化艺术专栏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法语教学课程，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巴赫雷乌巴赫第28课。
巴赫雷乌巴赫，
巴赫雷乌巴赫，
巴赫雷乌巴赫。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Donc en étant maman d'Oscar qui a presque 2 ans, je cherche toujours les choses à faire avec Oscar, les choses qui vont nous amuser tous les deux et aussi qui ne sont pas trop casse-tête. Et j'aimerais vraiment avoir des idées de nouvelles expériences à faire tous les deux.
我此刻同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萨哈和她2岁的儿子奥斯卡在巴黎儿童城 La Cité des Enfants。 奥斯卡玩得好开心呢，他在工地 Le Chantier 玩过了建房游戏，又在 Le Labyrinthe 迷宫里走丢了一回。
L'entrée par ici, madame.
Dis-moi, Sarah.Tu étais déjà venue ici?
Je suis venue une fois avec toute la famille, mais on a passé la plupart de notre temps dans le musée en haut.
Est-ce que ça ressemble au musée qu'on connaît?
Non, ça a plus l'aspect d'un truc vraiment conçu pour les enfants, un peu moderne et jeune.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一座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儿童城于1992年开馆，它是此类博物馆的先驱。Caroline 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Comment est-ce que vous avez eu l'idée de faire un espace qui était vraiment un espace où les enfants sont encouragés à toucher, encouragés à bouger, et pas un musée un peu classique où les choses sont expliquées et sont souvent très jolies, mais pour un enfant c'est un peu difficile.
在萨哈眼里，博物馆应该是人们观赏展品的地方，不可以随便触摸展品。
Justement, là, je pense que c'est vraiment l'équipe de conception avec des scientifiques, mais aussi des pédopsychiatres, de métiers spécialisés dans la petite enfance, dans le développement, qui se sont dit, pour les tout-petits, il faut vraiment toucher. C'est par l'expérimentation, par le fait de découvrir soi-même les choses, de les tester, qu'on va apprendre.
C'est fortement apprécié.
构想巴黎儿童城的专家们则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亲身感受和触摸，才能有所收获。
Alors là, nous sommes dans l'espace J'expérimente, où on va aborder les trois premiers éléments, c'est-à-dire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
这个活动区被命名为我体验J'expérimente. 孩子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感受什么是水、空气和光。
Alors le but pour les plus petits, c'est d'expérimenter ces éléments vraiment par les sensations, en mettant des petites formes à flotter dans un ruisseau et de voir justement ce qui se passe.
孩子们 experiment， 他们要亲自用障碍物隔断水流，或将小物件放到小溪里，然后观察他们是如何被水流冲走的。
Alors attention, attention, avant de jouer au jeu d'eau, bien sûr, on va équiper Oscar d'une petite blouse. Alors bleu pour les plus petits et vert pour les plus grands.
在玩这个游戏之前，孩子们会得到防水鞋和防水衣。 Blouse imperméable. 小宝宝们穿蓝色的, 大孩子们穿绿色的.
Donc là, on est vraiment dans le but de l'éveil à la découverte. Et puis, vraiment dans la notion aussi de plaisir. Et l'important, c'est que l'enfant passe un bon moment, découvre librement et que l'enfant ait envie de retester des choses plus tard.
这里的游戏是用来引导孩子们去发现, découverte, 用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OK, can you take the water?
Voilà.
奥斯卡全身都湿透了，他正在玩水龙头，试图将水桶盛满水。
Alors les enfants se mouillent beaucoup ici, hein, donc généralement les parents qui connaissent viennent avec une tenue de rechange et avec des bottes en caoutchouc.
J'ai pris un change de vêtements au cas où quand même.
幸好萨哈已经为儿子准备好了干衣服。
Ah, vous êtes une maman avisée, bien joué.
Et là, qu'est-ce qu'on voit ?
Alors là, on voit par exemple comme consigne les robinets. Remplis ton seau et vide-le dans l'un des bacs. N'oublie pas de fermer le robinet.
孩子们得到了指令, la consigne. 将水桶盛满水, remplis ton seau. 关水龙头, fermez le robinet.
Donc l'eau qui est ici est recyclée. Mais voilà, c'est aussi une éducation, effectivement, à la gestion des ressources et dire qu'à la maison, il ne faut pas laisser le robinet ouvert et à la cité des enfants, c'est pareil.
这里的水是循环再利用的, 孩子们玩游戏的同时也学会了节约用水。
Ce qui est important aussi dans le déroulement pratique de la séance d'une heure et demie, généralement on propose une animation sur un thème scientifique ou de découverte.
每场参观为时90分钟, 孩子们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animation, 和各种工作室, atelier.
Et ça, c'est des choses qu'on peut souvent refaire à la maison. Donc on donne un peu des pistes et on est content quand les parents se les réapproprient.
Ça devient un moment de partage.
Exactement.
家长们也可以参与孩子们的游戏, 这样他们可以在家里跟孩子们重复玩这些游戏。
Ah, j'ai trouvé ça vraiment intéressant et j'ai vu que c'est un endroit pas à découvrir une fois, mais on peut découvrir plein de fois.
Merci à vous de votre visite.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参观接近尾声了，萨哈表示还会再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奥斯卡可以玩不同年龄层的游戏，获得新的发现。
Oscar a beaucoup joué avec l'eau.
Ouais.
Il faut peut-être aller le changer.
Oui, oui, on va aller le changer.
奥斯卡全身都湿透了，萨哈将带他到卫生间去换衣服。Merci,
c'était vraiment génial d'être ici.
而我呢，将跟他们告别。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梵蒂冈和中国同时宣布签署主教任命协议，但声明没有提到中梵或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港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批评梵中协议是送洋入虎口。 中国驻多米尼加大使馆揭牌，外长王毅强调多米尼加外交自主，画风限制美国。 美国媒体称中国取消与美贸易谈判，刘鹤华盛顿醒也喊停，但美国称对贸易争端出路乐观。美国宣布制裁中共军方向俄罗斯购置军备，中国国防部回应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纽约华人月子中心发生血案，一妇女砍伤，三婴儿两成人。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就播出一首由 Buddy Fandom 所唱的 Vion Gashi，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周末愉快，下次空中再会。